今天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我们先来读一段好了，好不好？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一节到十节，一起来。来，
耶稣进了耶利哥，更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他的身量又矮，这里不能看见，就爬到前头，爬上长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撒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去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在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不发了，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这边是一个 story 哈，这边是个故事，是一个故事。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这个故事的背景时间在哪里知道吗？地点在哪里？耶利哥。时间呢？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已经，这个是最后一站哈。这一章里头后面我们在读的，耶稣马上就要进入耶路撒冷了。我们知道路加福音从第九章开始，意思讲着耶稣定义面朝向什么？朝向耶路撒冷，面朝向北京，从广州一直走一直走，现在已经走到哪里？保定还是哪里？我不知道，南边北京南边哪个城市最接近？就是那个城市吗？天津吗？天津在北边吧？南边啊、哦，已经走到天津了。对不起啊，我是南方来的啊。已经走到快到北京了，就是这么时间点。那么从具体的时间点，我们大概上次讲，大概离进耶路撒冷呢，大概是前面的七八天左右，十天左右。看刘章兰那本路加福音也有告诉我们，很接近，非常接近，就是这么一个时间点。那么人物是一个撒该，撒该是谁呢？是税吏长，是 tax collector， chief tax collector。他是个长，然后他是个什么财主，他是个财主。如果大家仔细思想的话，这个故事以后呢，路加没有再记载任何一个具体的人物依了得救或不得救。在这之前呢，有两个故事大家还记得吗？一个是年轻的什么财主，年轻财主后来有没有得救？没有得救。接下来讲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是谁？一个瞎子，盲人，他有没有得救？有得救。那么呢，上次呢，我们上个节课谈到那两个人是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一个祷告，耶稣讲一个比喻祷告的两个具体的例子。那么完了以后呢，我们就问了一个问题，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二十四节，十八章二十四节，明生帮我念一下，十八章二十四节。
耶稣看见瞎就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
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啊？这句话是谁说的？耶稣说的。你们看了这句话以后，你们有什么感想？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难吗？一龙，你觉得呢？难呢、啊？穷人就容易吗？啊？所以这句话怎么去思考？这句话难道有钱就是一个男主吗？一定有钱就是个男主吗？我们、接下来是个那个讨饭的瞎子，很显然他是个穷人啊、他很要耶稣，对不对？他就得救了。这两个例子让我们看到非常大的反差，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问题如果还留在你的心中呢，你跟我一样，我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吗？是这么回事吗？如果我们这个想法的话，也没有错。但是接下来呢，路加马上在第十九章，他就写了这个什么， 撒该，他是个什么？税吏长，他是不是财主？他是不是个有钱的人？他后来有没有进神的国？难吗？不难。大家都在笑啊！啊，刘师傅怎么说？看财怎么用法？希拉，你觉得呢？以凡呢？
钱财的人，物质上多的人就比较难放下，所以他比较难进入，比较难有追求。那穷人的话，可能他就没有那么多顾虑。
我们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吗？那么好像刚才那个年轻财主，他就是没有办法进去，对不对？那么这个人进去了没有？撒该，他进去了。所以如果我们还有任何疑问的话，好像是圣经什么厚此薄彼，对不对？好，对，有钱财人好像所举的所有的例子，财主都是什么，都是不好的。好，感谢主，刚好我们是穷人，没有问题。那有钱人读圣经怎么办啊？对不对？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t？ 好，如果还有任何问题的，我今天早上一直在想，如果把这一段拿走的话，我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得到解答。因为马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何等的难。当然你可以从文字上面去思考，他说何等的难并没有说什么不可能，对不对？并没有说不可能。但是如果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告诉我们，有钱财人他怎么样同样的也可以进入神的国，不是更好吗？哦，当我在读第十八章的时候，这个问题实际上一直放在我心里头。一读第十几章，我知道什么，我得到了解答，并不是那么回事。那我们来看看撒该是怎么样得救的。撒该怎么样？他首先是怎么样来找耶稣的呢？他爬树上。他爬树上之前，他怎么想要去爬树呢？
一定人很多，没位置吧？他人才太多。
他为什么要去爬树？
他要看
见。他为什么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好奇吧。
这是他的一开始。Initiation， 我们知道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从哪里开始？从思想开始，对不对？子平昨天去买礼物，对不对？一定是先想着要去买礼物，不来拉萨路唱歌，好，一定想清楚了，来了以后呢，才做了这个决定，对不对？所以这个人是想看看什么？耶稣是什么？是怎样的人？为什么他会想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呢？他好好的在家收税不是很好吗？
可能听过吧。
可能听过哈，可能听过。我想不一定可能听过，他一定听过嘛。他不会凭空去想象，一定听过哈，一定是听过耶稣。有人呢参考书，有人说因为呢这个是在耶利哥，对不对？前面呢耶稣说讲到一个瞎子的故事，耶稣将近耶利哥呢，或许是那个瞎子的意志了，瞎子呢就到处去讲，好，到处去讲。那我想呢 more than this， 因为耶稣呢越来越接近耶路撒冷。如果你们有看耶稣传，在那个电视连续剧有看，耶稣当然是已经非常有名了。Everybody know， 他们整个的犹太国家那时候已经知道耶稣什么快到耶路撒冷了，所有的人都知道。为什么他们那么感兴趣耶稣呢？
神奇事啊，他有做
很多神奇事，还有为什么呢？ More than this， 为什么他们对耶稣这么感兴趣呢？
他们想得救吧。
嗯，
可能他们想得救。
想得救，你把他们想得太好了。他们为什么对耶稣这么感兴趣呢？为什么我们知道大部分人的时候，耶稣在那边传福音，大部分人是不信他的。你如果从果效来讲，大部分人都不信。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门徒是不是都逃掉了？实际上某种意义，他钉十字架的他门徒没有一个有信心的，就不跟从他了。本来打鱼的继续去打鱼，本来写 computer program 继续回去找工作，赶紧回家写 resume， 重新打 resume。 说对不起，我那三年时间浪费掉了。为什么犹太的全国上下对耶稣这么感兴趣呢？因为呢，他们确实心中在问个问题，他到底是不是弥赛亚？他到底是不是基督？他们为什么对弥赛亚基督那么感兴趣，并不是他们真正了解弥赛亚跟基督的定义是什么，而是他们想推翻罗马政府。他们认为弥赛亚基督来要推翻罗马政府，重新给他们建立一个以色列的王国，这是他们所要的。我们大家或许不太明白，如果我想我们中国人在那个被压迫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叫解放战争啊？我们被三座大山压得几千年的时候，真的很想得到解放，很想什么当家做主。犹太人什么也是同样的观念，他们想当家做主，不愿意被罗马逼迫啊，不愿意被罗马政府逼迫。所以他们呢，全国当时说他到底是不是基督啊？但他们对基督的观念是错的，他们以为来地上建立什么地上的王国。所以耶稣当时很有名，撒该呢也想来看看耶稣啊。圣经很少把一个人的不好的很多缺点描写这么详细啊。这个人身量又矮，人多身量又矮，他显然很矮，看不到什么，他就跑到前面去，爬上了桑树，要看耶稣，他要想来看看耶稣。你如果仔细想，他只是想来看看耶稣，对不对？那么呢，耶稣从那边经过呢，跟他说了什么话？然后呢，耶稣就到他家去，对不对？我们来看耶稣到撒该家去，撒该的态度是什么？他是说耶稣你坐着嘛，啊，跟他坐着翘着腿坐在沙发上，是不是？他怎么了？他是站着，他站着，他这时对耶稣说什么？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就还他四倍。我一直在想说，撒该呢也是个财主，年轻的财主也是个财主。我们仔细想，好像是厚此薄彼，对不对？主耶稣跟年轻财主说，他怎么样才能够得救？变卖一切，对不对？他有没有撒该说你要变卖一切？撒该怎么样承诺耶稣的？伟栋，
主啊，我要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是不是耶稣很不公平啊？耶稣为什么说不够啊？你要把所有都变卖才可以啊？ Why? What's the difference? 耶稣显然听了这话好像挺满意的啊。
我想因为撒该知罪嘛，那个原来那个年轻官啊，他觉得他没有什么做不好的。
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
一个是主动，一个被动，还有什么？我们现在思想一下哈。我想有一个，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一直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我们可以用比较。我们知道呢，这边连续讲了三个具体的例子，这个三个具体例子以后就不再讲具体的例子了。第一个例子是年轻的财主，第二个例子是什么？瞎子，第三个是撒该。我们可以来跟前面两个来比，我刚才问了很多跟财主的比，我们现在来跟他跟这个瞎子的比较，他们两个有什么共同点？他认耶稣是主，还有什么？他跟瞎子有什么共同点？
谦卑。
谦卑，为什么谦卑呢？爬上树哈。能爬
站着
都是。第一点是他们都想要看耶稣，对不对？瞎子也想要看耶稣，撒该也想要看耶稣。我们先来比较这两个具体得救的共同点在哪里。他们都想要看耶稣，有没有？瞎子是不是想要看耶稣？也想，对不对？这是第一点。还有什么共同点？
认耶稣。
认耶稣为主。还有呢，他们两个来看耶稣容易不容易？都有没有拦阻？瞎子的拦阻是什么？
看不到。
还有呢，别人不让他大叫，对不对？他如果没有大叫，他能耶稣能够知道他吗？
知道。
可能就不知道，对不对？ He makes effort. 他有没有勇气？瞎子有没有勇气？今天你在教会突然间大喊大叫，说你一定要见什么，人家不让你叫，你还是要叫，你需要不需要勇气？吴宁在笑，大部分情况不会，教会不会大喊大叫。那么这个撒该如果没有爬上树，耶稣有没有可能看到他？他们都 make efforts， 他们都很有勇气。我想或许他这是他一生第一次爬树，我们也不知道。他们都不被什么困难所拦阻，他们要看耶稣的心是肯定的。你们有没有做一件事情你真的想做 make effort？ 我们经常做事情说哎呀试看看，你们有没有等一个人或者打一个电话，有时打等一会儿算了算了以后再打，有没有？如果你真的想要，你会一直等下去。 They all make effort， 他们真的不被困难所拦阻。他们有什么共同点？他们都得到了，有没有得到？得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你看那个瞎子哈，他立刻看见了，十八章四十三节，就跟随耶稣，对不对？一路归荣耀以神。瞎子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改变？撒该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他有没有改？他说我把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什么四倍。在旧约的律法上面你不需要还四倍，一般的话还20%就好了。他自己立志，他做的比律法要求的什么还要高，他还四倍。那么接下来耶稣讲的话肯定了他是得救，他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一句话是重点，整个路加福音的一个重点就是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知道路加福音有四本福音书，对不对？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一般我们把马太福音把耶稣当成是什么？是王，是 king， 对不对？是狮子，是王。马可是什么？啊 ？servant 是像什么？像哪一个动物？牛。路加呢？耶稣是什么？人子。人子来 ，son of man，son of God。然后呢？约翰呢？他是什么？绳子，绳子像什么？哪一个动物？像鹰 ，eagle， 像鹰。好，我们知道从以西结书、从启示录都看到这四个动物，都看到这四个动物。四本福音书，路加福音的重点，耶稣是人子，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一句话你们还似曾相识吗？路加福音在哪一章哪一节讲到这句话？在哪一章大家还记得吗？耶稣有几个门徒？十二个门徒，其中哪一个门徒也是税吏？马太。马太的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忘了。马太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利未。立位，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五章。
人子是什么
概念？人子是人呐、啊。Merry Christmas，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来读27节到32节，好，27节到32节，读这几节。一龙帮我连下27到32。
这是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本来不是招义人悔改，而是招罪人悔改。
他练得很好， 可是一个字练错了，把整个意思都反了，重练一遍，三十二节。
啊，我来本是，我来本不是造一人悔改，乃是造罪人。
啊，我来很重点，不是我本来哈、哦，我来，耶稣 comes， 我来，我来是什么意思？他来到人间，我来，本不是造一人悔改，乃是什么？遭罪人悔改。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在谁家里讲这句话？利未是个税吏，税吏在犹太人看来是个什么罪人？在罪人家里讲这句话是不是最合适？最合适。那么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这时候他在谁家里讲第十九章第十节呢？我们一起再来练第十九章第十节。来，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又再一次重复了这个主题，在谁家里？在一个税吏长的家里。税吏长，税吏在犹太人眼里都是个罪人，都是个什么失丧的人。耶稣再次讲了这么一句话，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什么失丧的人。路加在这里好像做个段落，在这以后呢，就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基本上都讲比喻的事情，连续给我们三个具体的例子。好，如果大家有什么思想的话，为什么从第十八章到十九章会讲这些话呢？好，会讲三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好，好像是路加写完前面两个故事，好像知道今天有人会问说，哎，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何等的难啊，他觉得不行，我还要再写一个故事。我相信耶稣的故事多了，太多了，为什么一定要写撒该的故事呢？同时呢，再把这个主题什么再次的说出来，再次的说出来。好，我们今天就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那么我们知道这两个人瞎子跟撒该都开始重新他们的生活， They all begin their new life， They all begin their new life。如果我们仔细来想，进神的国之后都要重新开始他们的生命，我们接下来要问的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重新我们的生命呢？ How do we begin our new life 呢？接下来呢，我们来读这个食谱的比喻。好，耶稣这个比喻从第十一节，我们一直练到第二十七节，好不好？十一节练到二十七节，一起来，来。
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为他们对神的国快要显出来了，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从远方去，要到他国来，便叫他的十个仆人，交给他们七个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直到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十个仆人去，说：我们愿意这个人做我仆人。他去各国各样，就吩咐叫那银子的仆人来，要叫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向他说：“主啊，我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现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其做成。”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我做成。”又一个来说：“主啊，看你的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里，我也是骂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这个恶魔，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们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原本的债利都可以要回来呢？这对旁边赚钱的人说：“如果我拿这十锭来给那里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二十锭有十锭。”主人说：“我告诉你，凡有的都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手里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劳的，
好，这边是讲到一个比喻哈。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比喻呢？请问耶稣讲这比喻的动机是什么？成立，耶稣为什么要讲这比喻？路加怎么告诉我们？
他是因为他们以为
哦，非常好，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如果你看路加写得很明白，哦，我们的文学底子 不一定很好，特别很多读理工科的，但是你看着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表示这种想法对还是错？
错。
因为在前面呢，第十八章十七章的时候，我们一直看到很多犹太人一直在问耶稣什么，哎，神的国快到了吗？神的国快到了，他们一直有个想法，根据刚才我讲，耶稣一进入耶路撒冷，神的国就到了。他们知道弥赛亚要来耶路撒冷来做王，所以呢，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耶稣就设另外一个比喻。所以呢，如果我问你说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呢，你怎么回答呢？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陈全，啊，没那么快，他想纠正他们错误的观念。那我们来看耶稣是怎么讲这个比喻的。我有的是想耶稣干脆直接讲好了，没那么快，一句话。好，他讲这比喻，我们来思想他为什么要讲这比喻。这比喻里头有多少人物呢？首先来先来看人物，有一个贵什么？
贵胄。
贵胄，你们中文就很好啊，我要去查字典才知道怎么念。有一个贵胄，那么呢还有谁呢？人物还有多少仆人？
十个
仆人。耶稣呢，他说这贵胄给他们每个人多少银子？十锭啊，每个人多少锭？有没有平等？你们有没有想到马太福音别的福音书讲到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对不对？这边是不是平等的？每个人都一锭哈，不分大人小孩、中国人、犹太人、男人、女人，每个人平等的。那么还有谁呢？除了贵胄，除了十个仆人以外，还有谁呢？这故事里面本国的人，还有本国的人，显然本国的人表示不是什么他的仆人，还有本国的人。好，基本上就是几种人。为什么要说有一个贵胄往哪里去呢？远方去，要什么德国回来。为什么说远方呢？为什么不说到附近转转就好了？
表示很久吗？
啊，
表示很久。
表示很久不久啊 ，Mary。
久啊。
现在多少年了？啊，真的很久哈，哦。当时的人说什么？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他说去远方去了。远方表示很久，真的。你们今天好一点，今天真的有 internet 啊，有电话，到远方就都知道什么时候。以前的人呐，啊，特别如果做生意，你们现在有没有在看那个乔家大院哈？做生意谁说有？有看哈，小红也看，我也看哈。那么一般出去，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真的不知道什么回来。可以什么一年，可以两年。特别以前我知道我们福建那个地方，他们做生都到南洋去，一走可能有的时候十几年才回来。但是他们有的时候钱会寄回来，但人呢，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往远方去表示什么？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快。要德国回来，这是很深的意思。我有一个贵胄，一般出门就好了。什么叫德国回来？但今天我们看很明白，对不对？啊，耶稣要得神的国要回来。那么这十个仆人呢？耶稣叫他们去做什么事呢？
做生意
啊！神要叫我们去做生意。神有没有给你本钱呢？没有啊，明生。啊，谁有给我们本钱啊？有哈，做生意，我们来看这些做生意的结果。好，来讲的陆家讲几个例子哈。第一个人呢，他赚了多少？十锭。第二个人呢？第三个人呢？没有。他为什么不去呢？他为什么不去呢？他怕什么呢？他怕，啊，他怕。那么这个主人喜欢说：“哎呀，你怕我？”有没有说：“哦，很高兴啊，你怕我？”这最乖的啊，最乖的，乖乖牌啊，怕有没有？ 啊，为什么他错在哪里呢？
没有去做。
没有去做，主吩咐什么？你去做生意，只等到我回来。他没有去做。好，那当然呢，这些本国的人呢，本来呢，他就是不要他的人，因为他们不要他来做王，对不对？但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本国人恨他，打发人去说，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贵胄呢，有一天回来了，回来的结果，他交代的每个人，包括本国人，他没有交代，都有没有每个人在他面前都要交账。They are all accountable. Everyone is accountable. You like it or not. Either you are the servants, or 你是本国的人，你都要交账。那么本国的人呢，他们本来不想要让他做王，说最后他们得到什么结果呢？
被杀。
被杀哈，子平哪里说被杀？最后哈，你念一下好不好？
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拿来在我面前杀了吧。
好，被杀。那这些仆人呢，都要交账。请问这个故事里头，每一个人跟这个贵胄回来都有没有关系？
有
关系。每一个人都有关系，不管你要他来做王也好，你不要他来做王也好，都有没有关系？这是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基督徒你是他的仆人，你要什么？要交账。有没有给你本钱啊？对，没有啊，不是给你一锭银子了吗？啊，这边比喻说，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锭银子，
银子给他
啊，本国的人没有啊，每个，但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要交账。这边让我看到第一个原则啊，我们说，我们从上次有几个，这边有几位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在读圣经学，从这段里头，我们可以得到一些 principle。你们可以学到什么原则？这些原则是跟什么离开这些经文的，跟这些历史背景完全没有关系。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当王德国回来的时候，都跟每一个人有关系。你们同意吗？从这故事里头，你去想出一个原则：当王德国回来的时候，跟每个人都有关系。啊，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都每个人都有关系，无论你是谁都要交账。第二个 principle，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他的仆人，我们都神那里领了一定的银子。等会我们再来想，你怎么样去 define 这个一定的银子到底是什么？ How do you define 这个一定的银子？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都从那里领了一定的，都要去什么？做神的生意。我们都要去做神的生意。第三，对基督徒来讲，当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或者当我们走完人生见他面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贵胄面前，我们都要回答一个问题。Every one of us, we couldn't survive without answering this question. 我给你的一锭银子，你做了什么？ What do you do with that minas I gave you? 我给你的一锭银子，你做了什么？好，我们现在来思想，一锭银子是指着什么？神给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像相同的东西。都要让我们去做什么？神的生意。你觉得一锭银子是什么？
就是
talent。 他说是 talent。 还有什么？
我说是大使命。
大使命。还有什么？你们怎么去理解这一锭的银子？
对我们的应许
啊，
可以靠着他去做。
应许。还有什么？陈姐妹，你觉得呢？
就是 神给我们分享的，他说他怎么讲给我们使命，我们的，我想他要我们去传福音。
我想一定意思就是说，神已经帮你拯救了，拯救了你自己，本身你就是一个本性。
这个一定银子跟马太福音讲五千两两现在已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这边看起来非常的什么 fail， everyone gets one minus， 每个人都拿到一点，怎么去思想这一定银子？说一句实话，我也不知道一定银子指的是什么，但是我可以想象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呢、啊，信了主以后呢，都可以为神做点事，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神做点事。我相信这个 assignment 啊，不是教会的长老给你的，是神自己会给你，神自己会给你感动。在你人生的每个阶段，或许我们以前不太明白，但我希望我们上了这门课之后呢，我们每个人都明白，神自己会把他要你做的什么生意，他会让你知道。问题是你怎么样按着神的感动去做呢？啊，这一定一致怎么去理解呢？我在想一件事情 ，at least 我们每个人都是 one life to live， 我们都有一个生命，我们都信主，都可以去 do something。问题是 how much do you want to involved with God's business？ 你自己的选择，你要跟神的事情联系多少，你自己的选择。很显然，这一定的银子都是跟神有关系。我们可以来想想，我们今天的人生有多少的事情你是跟神连在一起的，有多少的事情是你为自己在做的。我在想，无论具体的是什么事情啊，你去传福音也好啊，教导也好啊，领人信主，带人到教会，无论什么事情， the point is 你花多少的精力跟时间思想预言在神的事情上面，你有选择，对不对？礼拜五晚上你可以到团契来，你可以到查经班来，你可以坐船去看灯。哦，不是说坐船看灯不好，杨芬本来刚好要喝水。哦，我不是说这个不好，我是说如果神给你这么感动，神给你感动花更多的时间在神的事情上面， Go do it， do God's business。 因为我跟你讲，这种事情是积累的啊，你一次啊，朋友说好啊，就走啊，就去啊，两次去，这是你自己，不要笑哈，这是你自己的选择。How much do you want to involve with God's business？ 我一直在想到底什么事情，后来我想了一个比较具体的 general 的一个 comment， 就是你要跟教会、跟神的事情、跟主耶稣的事情发生多大的关系，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啊，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比如说你出去玩，你有机会的话，你可以说，哎，我是个基督徒，跟人家分享一些圣经，这事都算。我们不要去看结果。How much do you want to involve with God's business? After all, 我们只有 one life to live. How much do you want to spend? How do you want to spend your day? 你一天当中，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后，睡觉之前不是之后，睡觉之前你想想你这一天你做了多少事情，真的是为神的事情在做。Think about it. Think about it. 那么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是什么呢？对神的国的不同的观念呢，决定于你什么？你要怎么去做神的事情？今天这个牧师也讲到，啊，如果有些人以为说，哎，他两天以后就来了，很快就来了，可能什么都不做了，啊，也不去上班，变卖家产，大家什么？凡物共用啊，共产主义在这里实现啊！啊，对基督再来第二次的误解呢，可能是让你实现共产主义啊！啊，但是呢，神让我们告诉什么？你继续去做神的事情 ，as simple as that。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都要过去，但是最后呢，可能在主耶稣的眼里，他问说你做了多少事情 ？How do you spend your day？ 啊 ，invest your life now。啊，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我们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因为每个人必须那一天在神面前要回答这个问题，都要去做神的生意。好，有什么问题？
这个比喻哦，众人有没有听见？
啊？
他给众人讲一个比喻，众人有没有听？他讲这个比喻是为了让他们听懂，还是不想让他们听懂？
你们觉得呢？ 你们觉得耶稣讲的比喻有没有人听懂？一个老师去上课，你说学生都听懂了吗？为什么有人拿 A 呢？有人拿 F 呢？我相信呢、啊。